在其他宗教里，再没有把宗教和身体锻炼结合的那么密切的。练瑜伽术时，由于控制身心，就能使人深刻体会宗教的神秘。这个领域由控制和反射不随意机两个方面组成，进而叩响精神能力较深的境界。它的益处是身心两面的。由于采取身体的某种姿势与呼吸的控制，在即之以名作瑜伽术的修炼者可以达到对宇宙巨大物体遗忘的心境，最后修炼者则达到物我两忘、完全无思想的真空境界。其特点是恍惚出神的喜悦。修炼者承认这种喜悦的空虚状态只是暂时的，除非死亡才能继续。不过，这种恍惚的喜悦感确实是舒服，使练这种功夫的人都愿尽量享受。现代练瑜伽术的印度人和中国人都承认，他们获得的身体健康、心情宁静与情绪的均衡都非以前梦想之所及。中国的修炼者不知道那是瑜伽，称之为打坐或静坐、内省、冥思，或是其他佛道两家的名称。自然，其他身体扭曲过甚的姿势，如孔雀姿、鱼姿，中国学者已过于费劲，拒而不学，而苏东坡也只是以练几个舒服姿势为满足，这未尝不可以说算是中国对瑜伽的贡献。一般而论，我们在此并非对练习瑜伽术感兴趣，只是对苏东坡在元丰六年，也就是1083年详细说明的瑜伽术练习有些好奇而已。那时他对佛经、道教已经大量吸收，而且时常和僧道朋友们讨论。以他弟弟为法，他开始练习气功和身心控制。对求长生不死之药的想法，他并不认真，但是即便没法得到，但对获得身体健康与心情宁静，他总是喜欢。需要知道的是，中国人的养生之道在实际和理论上都和西洋不同。按中国人的看法，人不应当浪费精力去打球、追求，因其正好与中国人的养生之道相违反。中国人的养生是保存精力，而瑜伽对身心卫生的方法最适合中国文人，因瑜伽的精义是休息，是有计划的、自己感觉得到的休息。不但规定在固定时间停止呼吸，并且身体采取休息的姿势，并且还要消灭静坐时头脑里自然的活动。练习瑜伽全部的努力可以用简单而不是专门的术语描写为在于努力少思索，以至于一无所思。最后这无所思乃是最难做到的。最初是集中思想于一点，这已经够难，因为人的头脑习惯于由这个思想转到另一个相关联的思想。使思想集于一点还是最低阶段，再高一点是专心于一点，进而到一点皆无的沉思，最后到达恍惚出神的愉快境界。瑜伽的特点是全部身心的休息，在由于各种方式的控制呼吸以增加氧气的吸入，这时胃中清灵，没有负担，浑身处于一种完全放松的姿势，深深的呼吸，身体则保持于非常容易得到氧气的状态，而同时并不消耗同等量的精力，而别的运动则不然。所以说养生之道再没有如此理想的。因此我们似乎可以了解，如果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在家中练这种功夫，人的头脑可以说敏锐到感觉出自身内在的生理功能的活动，因为在最后阶段，人的心灵活动可以脱离自己而成为自己的观察者。在更为微妙的阶段，心灵以旁观者之身可以观察两个思想之间那段空白。 最后阶段，在心灵里一无所思，而能觉察比较微妙的次原子物质的形式，消除了一般人与自我的观念。这个阶段，各宗教皆有其不同的宗教解释。一种解释是个人的灵魂与世界灵魂完全的融合，这正是印度教修炼的目标。但是，不管人对宗教的看法如何，瑜伽术使人获得的心境，虽然与睡眠和自我暗示状态相似，还是不同于这等状态，因为心灵还保持完全的自觉和反射的控制，而且瑜伽术的修炼者分明记得这种状态下发生的一切活动。苏东坡在描写自己的修炼时，他发现瑜伽术有很多明确的特点。他控制呼吸，似乎是脉搏跳动五次算呼吸的一个周期，吸、停、呼的比例是1:2:2，停止呼吸最长的时间是闭120次而开，盖以闭得20余吸也。照印度的标准，较低的限制是大约144秒。像一般瑜伽的修炼者一样，他计算他的呼吸周期，也和他们一样。他自称在控制呼吸时，有一段时间完全自动而规律。在集中注意力时，他也是凝神于鼻尖，这是瑜伽的一个特点。他也描写了一种为人所知的瑜伽感觉。在此期间，心灵完全休息，再加上内在知觉的高度敏锐，他觉察到脊椎骨和大脑间的震动，以及浑身毛发在毛囊中的生长。最后，在他写的那篇养生论里，他描写这种状态的舒服与从这种运动所获得心灵宁静的益处。关于这种运动的心灵方面，他的修炼仍是瑜伽术。在给弟弟子由的一封短信里，他描写正统瑜伽默坐的目的。他认为，从感官解脱出来之后，真正体会到真理或上帝或世界的灵魂，不是在于看到什么，而是在于一无所见。据我所知，苏东坡赋予了瑜伽几项中国要素。他不但排除了那些弯曲腰、腿、脖子等类似特技的动作，以及其他粗怪的扭曲动作，而且增加了定时的眼唾液，这完全来自道家合乎生理的心得。他向张方平推荐他的修炼方法，吞咽唾液是根据下面生理的推论，与道家五行宇宙论密切相关，我们未免觉得怪诞。可是对相信这种宇宙论的人则颇有道理。苏东坡所写的最难懂的一篇散文叫《续养生论》，在这篇文章里，他把中国极其难懂的古语“龙从火里出，虎向水中生”解释得十分令人满意。苏东坡说，我们随时都在焚烧自己的精力，主要是两种方式。第一，包括种种情绪上的纷扰，如恼怒、烦闷、情爱、忧愁等。第二，包括汗、泪、排泄物。在道家的宇宙论里，火用虎代表，水用龙代表。代表火或控制火者为心，代表水者为肾。根据苏东坡的看法，火代表正义，所以在心控制身体的时候，其趋势是善。另一方面，人的行动如果受肾控制，它的趋势则为邪恶。所以肾控制人体的时候，人就为兽欲所左右。于是龙从火里生，亦即损毁元气。在另一方面，我们就受心火所引起的情绪不宁所骚扰了。我们怒则斗，失望忧愁则顿足，喜则舞。每逢情绪如此激动，身上的精力元气则由心火而焚毁。此之谓 虎向水中生。赵苏东坡说，这两种损毁元气都是死之道也，因此我们应当借心神的控制，一反水火正常的功能，而吞咽唾液是把心火向肾方面压下去之意。此外，道家还努力追求外丹，又名方士丹，也就是仙丹，就是长生不死之药。像欧洲的炼金术士一样，中国道士求方士丹，一方面是变低级金属为纯金，另一方面返老还童，恢复青春。也和欧洲的炼金术士一样，中国道士也主要用汞的化合物来炼制，因为汞的特殊性质，有如金属的光泽，重量大，其比重近于黄金，比较易于流动，和金属物如金与铜因接触而混合，还有变成气体、粉末、液体等有趣的变化。因此，这种金属自然引起炼金术士的注意，不管东方西方都认为是最容易炼成人造金的原料。在苏东坡时代，中国的炼金术大部分是受阿拉伯的影响，就和欧洲一样，但是在汉代却有记载说中国人炼金成功，我们想大概是用金的化合物炼成的。在晋朝有道士葛洪曾说，用金与水银炼制成药可以延缓衰老或死亡。他说，凡草木烧之即尽，而丹砂烧之成水银，即便又转成丹砂，其去凡草木亦远矣，故能令人长生。他又说，丹分为九品，按炼制程序而效力不同，最精者人服后三日成仙，最次者则虚实三年。炼丹的原料是朱砂、白矾、雄黄、磁石以及增青。有一个故事流传，说有一个道士确实能造出真金，京都的商人都试不出是伪造。根据有关记载，我相信那个道士用的是金矿砂，他能从中提炼黄金。其中诡诈之处是，道士说他用的是一种铜砂，所以用铜变黄金的说法自然就轰动了。道士的经历是这样的，道士和两个朋友在几年前决定各奔前程，约定十年之后在某处相会。他们在中间这段日子分头去寻找道士丹的秘诀，等再度相遇便大家共享这一秘诀。寻到这一秘诀的人把经过告诉别人，他自己并没有做富商，已经出了家。下面便是他的经过。几个朋友在指定的地方相会时，大家比较寻求的结果，已经出家的那个道士告诉朋友，他已经得到秘诀，只是所炼成品尚含有杂质，有欠精纯。一个朋友说，他已经得到一种药粉，可以除去杂质，只要加上这一药粉，他们就可以炼出纯金了。几个朋友说，咱们到京都去，听说京都栾家金店是国内最大的金店，如果能经得起他们的试验，咱们的秘诀就算对了。他们拿了十两自己炼出的黄金求售，店家将黄金检查过秤，用火烧，然后按真金价格付了款。朋友很快乐，如此成功，彼此相贺。众人说，现在咱们可以成仙了，我们如果不愿意弃却红尘，可以用这个钱吃喝玩乐，咱们再炼一百两分用吧。那天晚上大家痛饮，有几分醉意，把铜矿砂放在炼丹炉里就去睡了。夜里铜水四溅，引起火烧着房子，三个朋友还沉醉未醒，救火队已经来临。我睡得不太沉，从火焰里逃出来，我怕被捕，又善于游水，就跳进汴河顺水游下。我料想城门上锁之后才爬上岸来，在水里时我向上苍祷告，我忏悔说我决心出家，再不做此勾当， 绝不再为自己炼金子。若是修庙筹款，我一定要炼，但也要先求神答应。这就是为什么那个道士不能将炼金术泄露出来的缘故。但若为行善，他百两也乐捐。他那两个朋友，一个被火烧死，一个被官方逮捕，不久因重伤而死。苏东坡对于各种硫化汞药剂特别有兴趣，因为大家都知道汞有毒，所以他试验那些药物时特别警觉，因为那些药物的制造秘诀不为人知，其中什么成分谁也不清楚。与东坡同时代的一个人记载过一个人因吞服汞化药物而死，那是因为他要在皇帝面前试验一个药方。也许他是要服氧化亚汞，却误服了氯化汞吧。再者，道家也试验别的化学药品，如硝石、硫磺等药物，甚至由钟乳石提炼出石灰质来吃，有时引起溃疡。苏东坡本人吃两种别的食物，据说是仙家的食物，就是茯苓和芝麻。芝麻多油，并含有一定量的蛋白质，自然有食物价值。但是我有几分相信，本被认为这种东西是仙家食物，主要是因为道士住在山上，不易找到别的食物。植物生长得越远，越与普通的五谷杂粮不同，就会越被认为是仙家食物。关于炼制外丹，苏东坡写了两篇札记，一篇叫阳丹，一篇叫阴丹。阴丹是从第一胎男婴的母乳中提炼出来的，把乳在文火上加热，用的锅是银汞合金制成的，一边加热一边用同一金属制的调羹缓缓搅动，直到奶凝结，最后制成药丸状。阳丹是用尿蛋白中的尿素制成的，这一蛋白沉淀物经过多次净化，最后变成白色无味的粉状物，再加枣泥做成药丸，空腹用酒送服。苏东坡直到他人生的末日一直想求得道士丹，不过他对寻求长生不死之药还没有入迷。所有的道家仙子都已死去，至少他们每个人都遗留一个臭皮囊。虽然还有学说主张他们的身体已经改变，无人在时他们可以升天，或骑鹤而去，或自己变成鹤飞去，叫做羽化，所遗留的躯壳便与他们的仙体渺不相干了。遗留下来的躯壳只看作如蝉或蛇蜕下的皮，这种去世他们名之曰蝉蜕。但是苏东坡却想看到另一个长生不死的人。姑取把求取道士丹这种徒劳无功的事摆在一旁，我个人则认为道家谆谆教人的养生术和现代医生对人的忠告在原理上没有任何差异。我看还是忘记这种无意的追求，回到单纯有节制的生活上来吧。要有足够的工作，足够的休息，最主要的还是无忧无虑，避免心情上的紧张激动。换句话说，人只要遵从一般常理就好。苏东坡表现他合乎情理的简单生活原理，只用下列他从古书上摘取下来的四条规则。有一个姓张的人向他请求长寿良方，他就写出下列四句话：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寝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也许是命运对人的嘲弄吧，苏东坡刚刚安定下来，过个随从如意的隐居式的快乐生活，他又被冲击的要离开他安居之地，再度卷入政治的漩涡。蚂蚁爬上了一个磨盘，以为这块巨大的石头是稳如泰山的，哪知道又开始转动了。